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那今天心理热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心理咨询师曲韵来跟我们一起关注留学生的心理问题，欢迎各位拨打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我们的讨论，聊一聊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这种报端网上的啊留学生出现心理或者是精神异常，不管是被迫进入精神病院治疗，被迫回国，或者是甚至出现这个自杀惨剧，到底他们是被哪些压力压垮了？而且新一代留学生心理脆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曲老师早上好。
你好吴燕。
曲老师，那我们刚才讲到今天要聊一聊留学生的心理问题，因为这几年呢，我们看到随着留学生增多，尤其是低龄化，出现了很多这种留学生这个不堪学业或者是异国生活重负而出现精神异常的这些新闻哈。比如说我们在不久之前呢，就看到这去年年底在阿德雷德大学发生了有一名中国留学生跳楼的惨剧，而且据说那个死的孩子呢生前还是个学霸。那除此之外呢，在一月份出台了一个这个调查的结果，就是说他们发现在2016年3月份墨尔本自杀的一名留姓的中国学生呢，他才24岁就结束自己的生命，据说也是非常可惜的，出现了心理问题，但是没有及时的求助，真的是让人扼腕叹息。
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在医院里收治了很多从各国吧留学，不仅是咱们澳洲哈，有去法国留学的，有去美国加拿大留学的，都最后就已经是彻底失败了，就已经放弃学业退学回国了，在国内再找这个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就这种案例都特别特别多。所以在2010年我就在那个北京青年报吧，应北京青年报的邀请，我就写过留学生的心理问题，像您说的小留学生、中学留学的，还有这个大学留学的，包括有一些已经成年很久的，他来只是来读研究生的，刚来的时候都会也有很多人不适应啊，出现一些问题啊等等。
那其实到底这些留学生面临着怎样的心理问题呢？那我们 SBS 电台的普通话节目也采访了几个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留学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感觉一般留学生来到这里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自己一些心理方面的压力呢？
我觉得很大一方面在语言吧。就是尤其是在澳洲这里，它可能口音方面跟其他国家还不太一样。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学了很多年英语，包括那种雅思考了很高分的人，来这边发现听不懂。然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我刚刚来这里的时候，就有很多上完第一节课，就有很多同学来问我说你有没有听懂。因为这个口音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然后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可能是不同的文化、语言，还有学业上的压力。但是这个困难呢，是可能大家都会遇到的。像你刚才说的，有同学来问你，可能大家通过这种互相交流，也可以减缓一些压力，然后共同来面对这个困难哈。那你觉得在你周围的人当中，像这种精神上的健康问题，比如说抑郁，或者是甚至是有这个自杀倾向的，像这样的问题存不存在？
我认识的朋友没有，但是我有朋友告诉我，他所认识人当中有一个是有抑郁的倾向。就是因为那个学业压力太重，然后因为也是在国内学校，应该也是拔尖的那种。然后来这边是应该适应不了这种受约束的这种上课环境，然后就感觉跟不上，然后也拿不到自己想象中那种 HD 的成绩，所以就是心态一直都不是很好。
那他后来怎么办呢？有在这里去寻求一些心理医生的帮助吗？
没有，我听说他后来回国了。
他放弃了是吧？就是学业还没有完成就回国了。
对，
我个人觉得学业对我来说不是非常大的问题， 应该还是生活上的压力多一点吧。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在这边会没有什么朋友啊，也没有亲人可以帮忙。但我相对是说自己能力稍微强一点，但是很多人刚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挺 frustrating，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是这样。说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堆积起来就会影响你的心情，但是这个时候又没有人可以去诉说，这样可能会对我心理上有更多的压力。
我来到这边留学一年半，
嗯，
开心不开心？
开心不开心就都有。
那应该是不开心吧，因为本身就是有已经抑郁症了嘛，然后本来开心就很难开心啊，所以
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国内就有抑郁症？
嗯，
这是你自己觉得呢，还是说是有医生确诊的？
有确诊。
嗯，
也有在吃药。
哦，
开始是建议我带药过来嘛，因为他们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可能会觉得说会有那种语言差异，
嗯，
文化会有那种对于，不管是对你的精神状态还是你的药物需求会有误解，
嗯，
特别是什么关于副作用的方面，
嗯，
但我是觉得没什么差，因为后来我也是在这边跟这边的那个心理医生开始做联系了，然后才了解澳洲的那个医疗体系之后，就没有原来想象中那么复杂，就这边也是蛮人性化的。
嗯，你刚才就是情绪还是比较低落哈。嗯，你来了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就是除了上课啊，你觉得会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就是因为来留学然后可能会加重你不快乐的或者负面的情绪，还是说你来到澳洲之后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新鲜啊，或者说因为陌生人啊，或者不同的文化的感染，让你会有一些变化呢？
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我开始想说来到国外的话，一直就觉得说好像到一个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
嗯，
然后看见新的事物，然后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新的人，
嗯，
可是实际上就是没有任何改变啊。然后我也很确定，就是说假如我之后不管是跑去别的地方，不管是去加拿大还是别的地方，世界上任何角落，还是继续回国生活，都是一样的，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吧。
嗯，那现在你在这里有交一些朋友吗？你们交流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
嗯，
没有交朋友，而且更不会提关于抑郁的事情，因为也没有人知道我有抑郁症这种。对。
所以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并没有怎么表现出来。
对，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的几个留学生，那么他们主要是诉说他们这些心理问题的一些来源。那曲老师，您刚才听了以后有什么想法？曲老师，啊，那么，哎，您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个几段留学生的采访了吗？
三段是吗？
是。
嗯，
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尤其是最后一个男孩子，他说的非常悲观，自己有抑郁症，本来就有抑郁症，然后在澳大利亚，他本来以为这个新的环境会给他带来一些改变，但是好像完全没有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而且他说他也不愿意把自己有抑郁症的这样一个情况告诉其他人，所以其实从外人，就是我觉得从一个理解他的角度来讲，觉得他真的会扛起一切，蛮辛苦的。
首先啊，我们得给这个愿意站出来承认自己有抑郁症并且说出自己有抑郁症这种情况的孩子啊，我们真的要支持他。
嗯，
咱们普遍对这个mental health 还是有戒心，有偏见的。那我虽然他说的是最严重的情况啊，我想从前面这几个逐渐分析过来。
嗯，
因为呢这个有点像我们发展进程哈，这个生病也是有发展进程的。比方说先开始是个小的感冒，后来引发肺炎，后来怎么样，这个心理行为的问题也是同样的，叫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微创伤的累积。 像第一段那个女生说她没有到抑郁症的程度啊，但是你刚来处处不如意，处处不满意，我们以前习惯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行为习惯在这里就都不适用了。不要说抑郁症患者了，咱们就说正常的人，你一日三餐可能都要想一想才能得到，而以前可能你都不用想，不用过脑子，顺路就买到了，或者有人给你做好了。
嗯，
这边就点点滴滴都是需要你花精力去做的。然后呢，你在做的过程中可能还有很多不顺，你原来去银行开个户可能下楼去开了就行了，这里可能要预约或者要怎么样，哦，你原来的计划就被打乱了，那这就是小小的frustration 哈，小小的一个失败。
是，
那么日常的这种各种的失败呀，
还有最大的可能就是
不满意啊，
语言上面的
全累积起来了。语言是第二个人说的，语言这块我稍后再说，咱们先说你先从来了以后你日常生活中就各种小挑战。我们以为那个抑郁症的孩子说得很好，我们说留学就像重生一样，新环境新地方我就是新人了，不可能的，你几十年形成的这个你的特征啊，你的模式啊，你怎么可能到了这里一下子就新了呢？
嗯，
恰恰相反，你带着旧有的习惯，而这里全是新的，需要你调动精力去处理，而且还要迎接说不那么顺利。而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尤其是这个读大学的，按说十八岁以上了算成年人了。但是我们国内孩子普遍来说自立自理能力，就是和社会相关的自立自理能力本来就稍微的弱一些。你像这边的孩子十五岁出去打零工啦，是吧，十六岁可以开车啦，什么这些的，还是相对来说跟社会的接触、社会能力的培养锻炼比国内是要多很多。国内不管怎么说还是真是有点温室里养大的。那这种不是说你学会做几个菜就叫自立自理，你跟社会上各色人等的交往，你对自己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小世界，是吧，你睡哪儿吃哪儿，你出去买东西什么，这些社会的支持和社会的连接，这都是新的，需要你去建立。本来能力就弱，我们还缺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人是社会动物，不是说你自立自理，你一个人赤手空拳打天下，不是的。人是社会动物，它还有一个除了 independent 以外，还有一个叫 interdependence，
相互的这种依赖，我们
互相依存，互相依赖，互相支持的。那你到这儿以后，你确实不容易一下子建立这个 interdependent 网络。对吧，你不像以前有朋友有支持有亲友有什么的，找个人问问找个什么的，虽然这边整体说来这个人已经很友好了，你到中国去试试，你陌生人问个路或者怎么样子的，真的不见得那么友好了。在澳洲这里已经相对来说友好了，但是谁能真正了解你确实的需求，能够说到你心坎里的点子上呢？所以第一个孩子他说这种没有人说诉说，你真说去诉说吧，在那个阶段都是小事情。一定记住啊，微创伤比重大事件更重要。我们很多人会去强调重大事件，比方说没有那个 due， 没有赶上啦，考试好像成绩不好啦，或者失恋啦，这些大的事件我们觉得是因为这个事儿给他压垮了。绝不是的，一定是前面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微创伤，才会在一个导火索事件的这个重压下哈、才
压断骆驼的这个脊背的永远不是一根稻草。
没错没错。可是前面呢，当你有这些小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找谁说呢？至于说吗？跟家里人叨叨，又怕给家里人增加负担，又怕家里人不理解，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脆弱，你就不会怎么怎么着吗？又怕被批回来，然后各种想法吧，就让我们不愿意说，而且呢也找不到诉说的渠道，那这些微创伤就容易累积了。就好像说我们不至于到心理咨询的地步，对吧，不至于，尤其不至于到那个 psychotherapy 心理治疗的地步，但是这些个我怎么诉说，你又没有闺蜜，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倾听者能够帮助你，你说了说了，甚至有的人还会觉得这不是显得我很笨吗？人家别人都很
面子上
很适应啊，
过不去，
还有面子问题。
对，
所以种种问题加起来，我们就压到最后爆发。或者有的人觉得我处理过去了，实际上呢是把自己的性格都变得 不再进取，不再内向，而变成我忍着，变成了一个被动型的特征了。
嗯，
这其实长远来说也不是好事。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学生讲的，让我给我们揭示的一些道理是吗？
小东西的累积，对。
嗯，
其实我们有，我作为这很少的这个华人的心理咨询师啊，尤其是大陆背景的就更少了。我们其实想这个对留学生施予更多的帮助，因为校园中有这个免费的心理咨询师，
嗯，
但是呢真的有文化差异，
嗯，
确实有文化差异，尤其独生子女的情况啊什么这些中国特色的他真的不了解。我们曾经想，我利用您这块一分钟的时间啊，
嗯，
我们曾经有几个华人的这个心理咨询师，我们曾经想帮助留学生，我们搞这个慈善的，因为这种情况最好是慈善的，
嗯，
但是呢咱们善款的筹集真的不容易，咱们华人做慈善的心思啊，做慈善的人好像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外国人那么多吧。
嗯，其实澳大利亚也有一些，
希望大家能够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
其实澳洲这边也有一些相应的资源，比如说我们的一位听友 HQ 他就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留言说，他在悉尼北面的心理咨询中心工作，目前当地的初级医疗部门拨款可以为住在或者是学习或者是工作在悉尼北面讲普通话还有广东话的居民以及学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那么我觉得还是我们首先这样有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的 SBS 电台这个心理热线也是一个平台，那么至少通过这样一个事情来呼吁起大家的注意，那么具体的一些渠道呢肯定是能找到的，在澳大利亚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资源。对，是我们还是
慢
慢
建
设。是，
包括专业人士的培训和这个能够做这件事情吧。为什么名额少啊？因为专业的人士也少啊。
是、
嗯、对。
那这里稍微
咱们忽略一下，就是从小的创伤开始就不要忽略，不要让它累积。
嗯，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朱女士也打通了电话。朱女士您好。
你们好。
嗯，
我昨天刚刚下飞机。
嗯，
我今天早上一早就听你们的广播
啊。哦，非常感谢。
我刚才听了那个女士的说话，我觉得不一定要去教会。
嗯，
你只要到你住的地方，你的孩子的学校附近肯定有个图书馆，有个 community center。
嗯，
都会有华人，你就找中国人比较好，不一定上教会，有的东西也很复杂的。这个中国人 community 那个老人中心啊什么都有的。
嗯，
明白吗？就
是
图书馆或者小学学校，孩子的学校，打听一下别的家长都有的，他们都有个活动中心。那行了，我现在讲、
嗯、
我在雪梨大学上了几年 Bachelor、
嗯，
我就看到太多留学生，我就发现他们好多问题。现在我也不讲太多。第一呢，这个中国教育孩子的方法就是不对头，所以害得他们就这个样子。第一，这个是他们的家长造成的。第二呢，
嗯，
就是他们来了，期盼太高，以为这个地方是天堂。那个我以前上那个英文班的时候，老师就讲，刚刚到一个地方啊，就有个 honeymoon， 就好像蜜月期啊，哇，什么都好，这也好那也好，
但是过了这个蜜月期以后的话，要从天堂跌到现实世界以后，就发现有很大的落差。
是啊，
嗯，
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太多了。第一呢，从小的教育就有问题。第二呢，
嗯、
就是这个
不切实际的一些期望值。
第三呢、
嗯，
完全没有一个自力更生的这个奋发图强的这个思想。要么就想到找个什么，哎，找个外国人什么的哪一个身份吧。那么一天到晚就打扮的，哎呀，又是高跟鞋啊，又是什么短裤啊，就是短裙啊，那个，哎呀，穿的嘛，因为他有一个思想，就是要找一个人，
嗯，
这是很糟糕的。
在这些方面，
一来就是留学的目的性都不明确，你明白吗？
嗯，
你来留学啊，哎哎，对哈、哦，
嗯，
留学啊， 学习啊，是为了报效祖国，你应该有这样想法，
实现一个人生的价值，而不是说为了留在某个地方。
我们中国人呢、啊，到外面学习啊，我们是为了将来报效祖国，把我们的知识，把我们的学问献给我们的人民，献给我们的国家。
嗯，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为世界和平，为澳洲跟中国的那个友谊啊，贡献力量是都可以的、
嗯、
但是首先呢你要有一个，
就是要树立一个合适的、啊、一个切实的一个目标，不要给自己做一个好像、
就是、
嗯，完全就是躺在那边就是只是来澳为了来澳洲而来澳洲，
来澳洲为了结婚，为了拿身份、
嗯、
来澳洲为了镀金哪一个证书然后可以留下来，完全都是非常自私的那个目标，
是太短浅
了，所以呢他们就不会成功。我想呢，
我插一句啊，朱女士、您说的呢一定是您可能自己亲眼见到的一些个情况，
太多太多，
但是您别忘了还有男留学生呢，您说的穿高跟鞋
只是一部分的这个
学
生，
对对 对, 对，大部分都是好
的，
我看到很多都很优秀的，因为他们目标明确，所以他们就
不能够以偏概全，而且留学生群体的这个心理问题还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么我们一会儿来再细细谈。
我再讲具体一点的。第一啊，
因为
开口说话，我只是建议他们开口说话。
是，
你要开口说话，你有什么问题，阿姨好，然后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你谈谈吗？有什么困难，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对不对？
嗯，好，那朱女士，因为时间的原因，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参与。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播出的心理热线，我们今天的嘉宾呢还是心理咨询师曲韵曲老师。曲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嗯，好，那么刚才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但是今天可见听众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想法的哈。那么对于对，
迅速的把刚才采访的那两个
是第二个学生，第三个学生好。
对呀、啊，他们提出来的真的是很有代表性的语言。这个呢，第二个人说的语言哈，语言呢，他我们会很重视这个口语啊什么的。但是呢，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语言它不仅仅是说会英语，它是思维的载体。
嗯，
所以呢，你不是说通过各种办法只是把语言能力提升上去了，可能你语言背后所代表的人家的思维习惯呢，人家的学术规范呢，那个思维的模式啊，这些可能都需要改。换句话说，就是你在语言提升的过程中，可能也要多看人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想法是什么，甚至他的三观是什么，
就是整个一套三观的改变，其实
整个的变化。
嗯，
所以不是说学了英语来这儿只是学受教育搞学术，而是说你可能到了这里眼界真的放开，是对整个人生都有新的观看和新的思考。
嗯，
对你的未来，对你全家人的未来啊，对这个世界可能你都要考虑。就像刚才那个朱女士说的，
是、嗯、
你不仅仅是开口去问人家，你也要听啊、多听，然后呢多了解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整个心理吧，知情意行，你的人格特征，你的所有的对世界的观看，就不是光是语言问题，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语言承载了这么多的心理问题。
嗯，那么还有第三个学生
的抑郁症。对，如果已经有了抑郁症，比方说在国内已经确诊了，或者呢来这儿以后你发现自己长期有这个情绪低落的问题或者焦虑的问题哈，那么一定及早的去求助即便语言不好或者怎么样，也一样要去求助。因为这些个生理性的上面的特征啊，像什么失眠啦，什么体重啦，什么这些的哈，几乎所有的精神类的问题 mental health 它几乎全都有一个社会心理因素的诱因。它不是说简单的吃药，国内开的药和国外开的药现在来说都差不了太多，它不仅仅是靠吃药治疗生理因素，它社会心理诱因非常非常重要。那这是需要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去处理的。大家不要耽误了不要轻视了。
其实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很多地方都有 counselor service 可以免费给学生预约。那么在澳大利亚的社会上还有 Lifeline 生命热线，或者是 Beyond Blue 这个深蓝热线，都是给所有人士提供这种心理方面帮助的，都可以免费的去求助。
对，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